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0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中共东部战区日前宣布喺台湾周边展开多军兵种联合演习。与此同时，美国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就台海局势完成24次兵棋推演，定于当地时间1月10号发布分析报告。美国传媒率先公布其中部分内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指出，呢24次兵推，模拟中共2026年入侵台湾的各种情况，是历来最大规模的台海战争模拟兵推之一。兵推主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中共武力犯台是否会成功，第二个问题是各方的代价是什么。答案是中共不会成功，台湾能够在多数情况下得以存活，不过美国、日本和台湾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发表的报告题为《下一次大战的第一场战役》。 CNN 报道说，智库兵推显示，美军可能会损失两艘航空母舰和10到20艘大型的舰艇，约3200名美军可能阵亡。日本可能会损失超过100架战机和26艘舰艇，驻日美军基地会遭受攻击，台湾会失去电力和基础设施，经济亦会受损。不过估计台湾陆军恐怕将损失3500人，海军现役26艘驱逐舰和巡防舰全部被击沉。中共方面，海军将全部覆灭，预计将有约138艘主力舰艇被击沉，155架战机被击落，另外将损失近10000名的人力，另外仲有数以千计的共军会被俘虏。中共两栖作战的骨干亦将被瓦解。报告强调，台海战争不适用于乌克兰模式，一旦开战，物资人力都难以投送进入台湾，同乌克兰能够通过陆路接收援助的情况完全不同，所以所有准备都需要在开战前完成。因此智库建议美国即刻着手强化日本与关岛的基地，以抵挡中共导弹攻击，而且海军应该配备更加细、更不容易遭到打击的船舰。美军应该优先建造潜艇和轰炸机，战斗机不求先进，而应着重于廉价战机。台湾亦应该照板煮碗，这样可以降低获胜的成本。智库强调，这份报告并没有暗示台海战争不可避免或是有可能发生。中共高层是有可能采取包括外交孤立、灰色地带作战或者是经济威逼等方式达成他的目的。习近平在2023年新春贺词中提到海峡两岸一家亲，比他在上一年贺词中的立场要软化得多，没有提到等台湾人敏感的统一字眼。但是学者警告说，这个只是中共的一种策略。自由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习近平的两岸一家亲其实是台湾通往地狱之路。两岸一家亲一直就是习近平对台湾招降纳叛的统战策略之一。他一边说两岸一家亲，一边派战机军舰压迫，大搞两手策略，背后的企图当然就是要吞并台湾，要台湾人民放弃民主自由，接受一党专政的中共统治。这篇评论写到，中共和台湾对话的前提是接受一个中国，也即是中共治下的中国，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接受了对话前提条件，其实也就没有对话了，因为台湾成为中国一部分，只能够任由中共宰割。中共更加可以用国内事务为理由拒绝国际干预内政。台湾的言论自由、民主选举、文化主体等都会被中共夺走。
前亚洲首富阿里巴巴蚂蚁集团创始人马云近来持续失去其创办公司的控制权，专家认为这样显示中共进一步提高了他对经济的控制权。
1月8号，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说，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上层股权结构发生变动，他的实际控制人将由马云 B 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在1月7号，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股权结构调整，显示马云不再是集团实际控制人，这个代表蚂蚁和阿里巴巴进一步分家，或者是显示中共对蚂蚁的监管迎来转折点。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认为，按照马云红顶商人的背景来看，马云的裸退反映出习近平对一些特权阶级、红二代以及权贵子弟的整顿，亦反映出国进民退是习近平经济布局的一个基本方针。董思齐话俾希望之星知，在疫情之下，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地方财政不稳的状况底下，习近平透过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经济以及政治的掌握度是更加提高了。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中燕对希望之星表示，蚂蚁金服是建设金融的平台，中共担心它的势力成长过快，这个不单只是牵涉到阿里巴巴一个平台，它其实有关金融，对于中共来讲，这个是一只灰犀牛，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不稳定，可能会影响到它的政权稳定。2020年10月，马云公开批评中共的金融和监管体系扼杀创新。没几年之后，中共当局叫停了蚂蚁集团370亿美金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并且对马云的商业帝国展开整肃。之后以违反反垄断法为由，对阿里巴巴罚款182亿元人民币。之后马云几乎消失在荧幕前，首富的人生转趋低调，淡出舞台。1月7号，有媒体报道马云5号在泰国曼谷观看泰拳比赛，并影到他举起拳头和拳击手对打的模样。去年11月，有媒体报道马云已经在日本东京生活了近6个月，并定期前往美国和以色列。方中燕认为马云在外国露面有两层的含义，一是表示他不会再去干涉集团的运作，其次马云的露面是对在中外资的一个安抚，一个表示他是自愿放弃控制权的，不是被任何势力威逼。去年12月，习近平在2023年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方中燕指出，这个不代表他要在国进民退上踩刹车，中共是一定要将蚂蚁金服或者是阿里巴巴这一类的平台经济产业牢固地掌握，甚至国进民退的下一步不是只有控制，还可能牵涉到渗透，即是说党的组织渗透到这些民营企业，慢慢将它转变成国营企业。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外界发现他最近悄悄卸任，改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专家就此作出解读。
中共外交部网站已经在1月9号做出调整，公开信息显示赵立坚最后一次以外交部发言人身份主持例行记者会是在去年12月2号。赵立坚曾经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对提问的外媒记者表示，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住落啦。从此偷住落这个词走红全网，成为民众讽刺中共政府的流行语。现在赵立坚调任边缘部门，有网民讽刺说赵立坚去海边偷住落啦。在美国的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黄天成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赵立坚今次从新闻司副司长调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从行政级别来看是平调，但实际上是降级，因为新闻司副司长兼外交部发言人的职位在政治上要重要得多。黄天成认为可能是赵立坚的妻子发言引起高层的不快。较早前在中共突然全面解封之后，一个疑似赵立坚妻子的微博账号公开抱怨买不到四类药物，最后靠邻居接济四粒感冒药渡过难关。赵立坚是中共战狼外交的标志， 但王天成认为他被调走以及中共外交部长换人都不意味着北京会放弃战略外交。王天成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是转向并不是由外交部长讲了算的。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由习近平最高领导人来决定他的风格和走向。
1月8号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39岁生日，但北韩官媒没有报道庆祝活动，北韩日历亦都没有做特别标注，韩国军方推测的阅兵亦都未举行。英媒报道指，金正恩恐怕步入中年危机期，可能使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新的不安因素。
每日电讯报分析说，金正恩因为肥胖出现各种的健康问题，他不顾医疗团队和太太李雪主的劝阻，仍然保持大量抽烟饮酒的习惯。报道引述南韩前统一研究院院长崔振旭的讲法说，听闻他饮酒后经常流泪，他出于极度孤单和高压的状态。北韩问题专家首尔国民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沃德说，今年初他显然亦都感染了新冠。报道说，北韩劳动党正整设立了前所未有的职位，第一秘书相当于总书记代理人。沃德表示，这个似乎是因为担心金正恩的健康。报道还分析，金正恩携二女金珠爱出席正式活动，被胞妹金宇正多年来辅助自己，都是为了在巨变发生的时候能够延续金氏一家的稳固统治。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